蛮痛的，
而且它旁边会，它上面会弄一个很像氨的东西，让你就是不会直接碰到它的皮肤，
那还是会痛，
不至于到这么痛，可是你其实坐久会不舒服，因为它就是撞击撞击你的蛋蛋。
那也是它瞧一下，
很想割掉。
谢谢
很想趁机就直接做手术，
变公公变公公，
对，然后就怪给骆驼，骆驼还有被阉割。
不管多努力都会骂声干和不干你娘的表示我就烂。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娘，这是新的 slogan， 你们喜欢吗？
喜欢。
对，你们也没资格说不喜欢。谢谢谢谢你们，好多爱。那今天主题呢，主要是分享丝路跟东北之旅，然后大家也知道历史课本上的丝路，没想到今天竟然成为了一条旅游的行程了吗？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说哈尔滨的冰雕展到底值不值得去呢？那这一集是适合给谁听呢？那其实就是说，那些还敢去中国的，那还有那些一辈子都进不了中国但想知道中国长什么样子的，就是观众可以听听看你们一辈子都看不到的景色咯。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请来我一起去中国交换的好朋友龙龙。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之花龙龙。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就每次都有很漂亮的名称的。
沙漠之花。
节目开始会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哦。就是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增的中文节目，那我想说，那我要增加我所谓的节目特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新增这个环节。啊，如果效果不好那就剪掉。
好，
那就是说我们会玩一个 tempo 游戏，但是我这个 tempo 游戏你要做的是什么？是帮今天的主题贴标签，所以说我等一下就会问你说，想到思路你会想到什么这样。
哦
OK 齁，好，那
我要跟在你的 tempo 上面，对不对？
对对对，那准备开始咯。一好紧张。
好快哦。
好，一二三。早安林娘啊啊啊，想到思路想到什么？
沙漠，
黄黄的，
风吹沙，
一带一路，
皱纹，
好，成功了。
因为我在沙漠中长了两个皱纹，不是那个风太多沙很干裂，我整个是皲裂，你知道？
所以那个保湿很重要，
保湿很重要，要用雅诗兰黛。
厂商，厂商，赶快来找我代言。哦，那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要准备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主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丝路这个鬼东西。我想这个东西大家历史课本都看过，就不赘述了。反正它就是一个中国当初就是把他们的丝绸产品卖到各个，比如说是欧洲、中亚、东南亚各个地区的一条，就是有点像是行商的一条道路。那就是因为它在行商过程，所以它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历史遗迹啊跟一些文化都留存在这条路上，然后也因此造就了今天就是会有人就是依着这条路线去做观光景点。那龙龙呢，当初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去玩了这条路线，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人生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定人生中一定要去的旅游的目标，我自己是有。我三大目标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目标是我想要
谢谢你，
我想要看雪，我想要玩雪，第二个就是沙漠，然后第三个是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实现的，
是什么？
是我想要去热带丛林，就像 SH 那种月光要放树荫，
可是要躲丛林啊，
就是我想要看到那种吃吃虫，吃吃蝇，一叮我就变睡美人。我就直接死掉那种，就很多那种我没看过的毒虫、毒蛇，跟那种毒草、毒花。
然后刚好丝路很多，大部分景点其实都沙漠，对不对？
对，所以刚好丝路这个就是我为了完成，我想看沙漠。
哦，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要去什么热带雨林，可以找我，是我人生还没达成的目标。可是我其实也不觉得大家有需要这么早的去丝路这个地方，因为反正现在全球沙漠化，可能你家明天就变沙漠，好像不用那么急的去看骆驼。
我觉得也是啊，可是这条路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是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东西，所以它文化底蕴相对于其他地方还是多了一些可以看的吧。
或者是说你去 Google 说中国沙漠旅游，他就跟你说丝路。 但我想最快的、啊，对啊，那个思路听起来很漂亮。
那就是旅游的，因为思路这条路其实有非常多点。那你要不要跟大家简介一下你整个景点是怎么走？
好啊，因为其实思路它像刚那个令娘讲的，它是一个区域跟一个路方向啦。
对对对。
那现在如果去找旅行社跟他说我要去丝路之旅旅游的话，通常他会安排上半部跟下半部两种路线。那我自己本身去的是上半部的路线，是我可能经过了石家庄，可能去了好像有经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吧，去了一些甘肃，然后可能最后去张掖、丹霞、峡谷关，然后最后在月牙泉绕一个弯就到南部的路线。所以其实现在丝路之旅上下两条会是一个圈起来
的
状况，对、哦，可是它是圈起来的。哦、那我通常都是走上半部。
OK，
对。
那这条路线上，你在经历完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别吗？就是在旅游的过程中，
我就皱纹多两条、啊。我刚不是讲吗？
我不是说你哦，就所有看到的人皱纹都多两条。
你说文化当中吗？
对啊，就因为我想说他们那边的感觉不同的民族是不是？
对，因为我在去这边之前，我是在上海啦，
对
对，那这边跟上海看到的中国人种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是他们的皮肤状况，这个我等一下讲，第二个是他们的穿着，
不好意思我讲
第三个是他们的饮食，第一个皮肤状况就是他们是属于中国那种北方人、北方沙漠民族，就是那种脸大大，然后可能太阳很大，所以他们脸上会有红晕被晒伤，然后他们就是脸大大，可是五官都小小很像是披萨上面没什么料，
你真的会被告啦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是好看的啦，但是就是他们的外观看起来是这样、
哦、啊，不好意思，然后这边要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俗称的南北方都是中国更早期有的一个观念，所以那个北方其实是偏东北或者说北京那一块，所以你这边可能比较像
蒙古、啊。
你这边他们可能就会直接用甘肃来形容
哦，对，甘肃那边的地方。我在这个丝路之旅的城市上看到的人就是这样，就你可以看他们，尤其是小朋友啦，他们脸颊都很可爱，就他们皮肤有一点黑黑的，可能被晒伤，然后脸颊两侧永远都跟苹果一样红。我知道小苹果这首歌怎么来的，一定是他们，一定是看到他们，一定是作权去丝路之旅看到哦，好红哦，
哦，所以真的是长不一样，
对，就是红红的，
整条路上的人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哦，好酷，
然后穿着上就是很鲜艳的。防寒的羽绒外套
哦，很冷吗？那里？
北方很冷哦。虽然你会觉得沙漠感觉很热，而且他们温差很大
啊。对，晚上很冷，
所以早上跟晚上都很冷。
哎、欸，你晚上最冷会到什么状态？
好像会有-10度到-20度
啊，好冷、哦，
是不至于会结霜，可是因为可能水汽不够，所以不会下雪。
嗯，
但会结霜，会滑倒，因为地上就是会有一些霜
哦。
嗯，所以其实北方是蛮冷的，甘肃那边是蛮冷的。
那边的生活节奏是不是相对慢一点？
是很慢。那通常你在一条美食街上，十家店有11家就是牛肉面，一家可能不让你买这样，但反正就是牛肉面很多。
可是你不吃牛哎、欸？
对，所以我去那边就是罕见的破戒了。因为真的没东西，我真的是早上没东西吃，我就只好去吃了牛肉汤面。
哦，
他们的牛肉汤面跟我们一样，他们的牛肉汤面真的就是也没有牛肉。
哦，
就真的是牛肉汤加上面条，
偷工减料的那种。
对，
文字游戏。对，我最讨厌这种东西。
我以为这是台湾特色，就不是哎、欸。
对啊，我以为是台北特色。
甘肃那边也是，兰州那边也是，
想要骗我们这些人啊。
对，
所以这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虽然你以前没吃过牛肉，
有啦，我其实是很后期才不吃
哦，是啊，
台湾的牛肉面我吃过，其实我觉得味道是相近的，
嗯嗯，
只是北方，中国北方那边就是甘肃那区的人，他们吃东西偏咸跟偏辣。
哦 ，OK，
对，可是我觉得台湾人都可以接受，
嗯嗯嗯，
我们好像只能不能吃太清淡，然后太油腻我们都很开心，对，
会吗？我觉得重点还是长不长期。
一去，我想一去，你真的好啦，跟大家认真的讲的话，你去的时候会有一点水土不服，因为你刚到那边，可能你想说啊，第一餐空腹吃，然后就这么咸，很重咸，
真的，
其实会不舒服，
而且很油，真的蛮油的。
所以我那时候同行的五个人，可能有3-4个人在第一天的时候
暴散，
就大概会排厕所
哦。
然后我本身是属于肠胃比较好的人，
看得出来。
我吃那种路边的羊肉串都没事
哦、
啊。对，他们除了牛肉面之外，就是羊肉串、
哦、
串烧很多
孜然那些料理，
好好吃，
对不对 ？OK。
但老实说，台湾吃的味道差不多。如果你正去正统的孜然的店的话，
那我们到底干嘛去呢？牛肉面跟孜然都吃到的话，
我想知道台湾的复制能力很强。 尤其在美食这一块了，我想
应该说我们当初可能国民政府有带一些那里的人，
对，就味道真的很接近。
那个穿着哦，穿着刚才讲过，那建筑物有差别吗？
哦，他们建筑物，我这个蛮特别的，我观察到他们建筑物有很多回教类型的建筑，就是圆，它的屋顶是圆形的，
哦，
然后会尖，很像奶头，就是会尖。
有没有尊重啊？
欸，很像鲜奶油啦，很像那种蛋糕上面的鲜奶油，就会煎一个出来，然后可是圆形的。然后他们通常的建筑都是白色，我不知道是为了要反光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怕太热吧？
对，应该是要反射光。对，所以他们都是白色。
哦，好酷哦，听起来蛮有趣的地方哎。
然后都不没有，几乎很少高楼。
那整体来说，你走了这么一条路，就上半段的思路的话，那你最喜欢的景点是哪里啊？然后为什么？
我自己最喜欢最后的终点在月牙泉，就是敦煌那边的月牙泉。
哦，我知道月牙泉是敦煌八景之一，就是它是不是有点像沙漠中有个泉？
对，就是绿洲。
哦，它是绿洲，
它是绿洲。
哦、OK，
可是它形状很像月亮，就是弯的，很像半月的形状。
嗯，
所以非常漂亮。因为你在大漠中，从高处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椰子树。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椰子，可是很像椰子树。
好像小时候听阿里巴巴那种才会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很像这是小说或是卡通才出现的。可是真的就是在大漠之中，突然有一块有淡绿色的湖水，旁边有椰子树，你就很想要集中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那个地方是你唯一可以喝水的地方。
好酷哦！
对，就真的很漂亮，看日出也很漂亮。
哦，所以你在那边就是月牙泉，你的行程有看日出跟干嘛？
骑骆驼也是我在那边才体验到的。
好玩吗？
男生的话，因为骆驼其实很陡，它会上下一直震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嘛，可是我觉得骆驼更陡，所以你其实蛋蛋会撞到它的，撞到它的头，
好痛啊！
会撞到它的驼峰。所以我觉得其实骑久了会蛮不舒服。
可是我听说驼峰是软的，很像奶。
哪有
啊？很硬、啊。
有可能要看品种。我骑的是双峰骆驼，
所以它的。那个软硬程度大概是怎么状态？其实就是骨头吗？
对，我觉得是骨头我觉得很像瘦骨。
那这样真的很痛
嗯，蛮痛的。而且它旁边会，它上面会弄一个很像鞍的东西，让你就是不会直接碰到它的皮肤。
那还是会痛，
不至于到这么痛。可是你其实坐久会不舒服，因为它就是撞击撞击你的蛋蛋。
那你是不是要瞧一下？
很想割掉。
谢谢
你想趁机就直接做手术，
变公公
对，然后就换给骆驼。骆驼还有被阉割
那讲真的，在沙漠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很特别的东西？来那海市蜃楼好了
啊，我有看到海市蜃楼。
Oh my god， 是怎么感觉？
海市蜃楼其实就是在一个蛮有点像彩虹的感觉，可是它就是在一个就是蛮远的距离，你可以看到上，就是它天空会有一个下面城市的倒影
啊，虽然是就是颠倒的一个城市，
是颠倒，是就等于是他们头是碰在一起的，然后是像镜子那样镜像
啊，好酷哦！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像幻影的感觉，其实蛮漂亮的。
所以等于说还是有一个真的城市在那里，
对，
只是说它多了一个倒影。
而且我就是我们从远方看会无法判断那个真实的物体的距离在哪里
哦，
对，它的那个成像我不知道是怎么成像的，
嗯 嗯，
例如它投影在你十二点钟方向，可是它说。它的正物体可能不是在12点钟下面的6点钟方向，
那拍照也拍得出来？
拍得出来，可是会很像，会很像你在汽车的后座，你可能透过窗户去拍外面的景色。
哦，有一点糊
糊
的，
糊糊的，对对对对对，
哦、
其实拍不出来。
好酷哦！
对，所以海市蜃楼是我目前唯一觉得，我觉得拍照技术没有肉眼看起来这么漂亮的东西。因为像我觉得像七彩丹霞、啊、或是彩虹这种东西，我都觉得。拍照 maybe 可以拍出来比肉体看起来更漂亮。
七彩丹霞是什么东西？
七彩丹霞是我们在张掖那边，在雅丹那边会有一个景点
哦，
它的石头上全部都是七彩的颜色
哦。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个，
对，人工的，人工
是假的？
听说啦，
什么？你说他们就是
好像是一个观光景点，
请工人去上色吗？
这个我觉得请北方人回答吧。你们北方人要 call in， 我那时候听说好像是人工的
哦，就是一些 rumor 在讲
对 rumor。
可是讲真的，因为中国太多造假的景色了，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妈去一个古镇，然后就后来我们讲说，哇，这古镇也太新了吧，然后就后来我们才发现整个古镇都是假的。我说 what the fuck， 可能就是这是中国常态的。
我觉得连兵马俑博物馆都蛮假的。
哦，你还有看到兵马俑？
可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把兵马俑真的是给我放在那边，然后被他风吹
日晒，
对。
我小时候有去看兵马俑展，然后听说那个兵马俑就是假的，说明是同一批。
对，我觉得一定都是假的。
哦，所以那个兵马俑就是电影里面常看到，就是在一个往下挖，然后有一排一排那军队的那个东西。 哦，好酷哦！
我不知道说假的正不正确，但至少我觉得一定有人工去修复它。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那是壮观的吧？
它每一个铜像的大小都不大，可是排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哇、啊，好多、
哦。大家好，你讲实话，这整趟下来，是不是很多觉得很无聊？
很多觉得很无聊，
还是说就看一次都觉得还蛮有趣？
因为老实讲，如果满分十分，推荐指数的话，我可以给到八分、
哦，很高耶。
因为我刚刚讲的有加权分数啦，所以我真的很想看沙漠。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当下你第一次看到沙漠，你第一次被沙吹到脸庞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新鲜。
嗯嗯嗯，因为台湾人根本就没有这种经验，
对我们根本没有沙漠，
我们以后
会有啦。
我们顶多海滩而已啊，
对，所以你就觉得很新鲜。
哎、欸，那讲真的，海滩跟沙漠差在哪里？
海滩不会让我皱纹啊，因为沙漠的沙它有很多石粒
哦、oh, ，OK，
所以你会真的很严重的话，你会觉得
很痛哦，
不会到痛，可是你会觉得就是有东西在撞你的皮肤
哦， oh, 也是蛮特别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沙漠的沙没有像海滩那么黏黏的。有时候我去海滩，我会觉得沙子黏黏的。
哦，因为有湿气嘛。
对、嗯，可是沙漠沙不会，就很干燥。
哦，
对。
我有听说，如果你去沙漠的话，你身上的东西可能好几天都倒不完，因为那沙子可能在 everywhere。
你鞋子全部都是沙。
耳朵或者鼻孔、
耳朵有鼻孔非常非常，你知道，你每十分钟好像太夸张了，你每一个小时好了，你挖都会有鼻屎。
哦啊，里面都是一颗一颗吗？
就是灰尘，
oh, oh, oh.
不一定是沙，可是它就是灰尘。
哦、oh, ，好酷哦！
对，所以大家在那边肆无忌惮的挖鼻孔，就知道你是外地人。所以我在想，那边的民族应该就鼻塞了吧？那鼻子可以呼吸吗？
谢谢你。欸、那除了月牙泉，你还有推荐什么景点？
嗯，我第一次看到刚刚那个七彩丹霞的雅丹，我是觉得蛮壮观的，因为颜色很漂亮。
嗯。
但我必须跟大家说，如果你去 Google 的话， Google 就更漂亮，你肉眼上不会看到这么漂亮的。
我刚才看到我就觉得蛮无聊的，说真的。
可是因为很多人
啊，说在现场会很多人，
对，
所以会更丑。
对，因为你很难拍照。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丝路之旅会有经过很多城市。
嗯嗯。
那我刚之所以可以给到八分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我第一次看到沙子跟沙漠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那你第二天、第三天、第二十天继续看沙漠，你就会觉得疲乏嘛？
哦、oh. ，
那你就担心自己的皮肤嘛？一直很担心皮肤。可是重点是，我觉得丝路之旅每一个城市，都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在。
哦、oh. ，
举例来说，像我刚在敦煌，可能月牙泉好了，我有骑骆驼嘛，可是骆驼可能 maybe 在兰州骑不到，可是兰州就是可以吃到好吃的牛肉面，对，那可能在张掖这个地方就可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点，或者是我们在嘉峪关可以遇到长城的第一墩，去爬长城。因为一般人去长城都是从北京出发，
长城第一墩
在
嘉峪关，
嘉峪关
好远哦，
绝对不是北京。
长城真的好远哦，
对，
哦，好有趣哦。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景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可以逛，所以我给八分，我觉得还蛮推荐。
好想去哦，这样听起来，可是我进不去了。
可嘉峪关真的就是
怎么了？
两屁眼。
有我那天没有你讲的是玉门关，
玉门关
对对对，
就是一个小门。
玉门关就是一个石头呢，是石头，
一个么字形的。
对，然后它突然有一个洞，
啊、对，那是玉门关啦。
玉门关
那个我也是很兴奋，什么它好像就是玉门关，然后感觉很壮观。
因为历史课本都把它形容好像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我会以为是那种朝廷的大门。
然后我做资料看到那个 ，Oh my god， 就是一个洞，
对，一个小洞，
就是屁眼没错。那好，那讲这么多，那你有没有最讨厌的地方景点？
你说在丝路这边吗？
对啊，
我觉得马蹄寺哎、欸，因为那马蹄寺它车程很远，好像上下就要四小时，就是各两小时左右。
对，
可是你一上去，它就是一个佛寺，然后重点是你在这些佛堂，尤其这种比较偏远、政府比较没有在管的佛堂，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被破坏的痕迹
哦。Okay.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难过，
可是
这样算讨厌吗？
不算，可我反而会因为这样蛮想去看
哦，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破坏痕迹才是一个它的历史痕迹。
那这题重来，最讨厌的我觉得是兰州，因为兰州只有牛肉面，兰州没有其他任何比较，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比较有文化底蕴的东西，我都只吃到牛肉面，但我本身又不吃牛
哦，
我就一直只能吃一些羊肉串跟一些挂包。
那边有挂包哦，我知道你讲的那是肉夹馍，
肉夹。
差很多，
对，肉夹馍就很像挂包。
哎、欸，所以肉夹馍跟那个什么凉粉都是那里的嘛？
可是我不喜欢吃凉粉。
我觉得那两个是我少数我回台湾之后还会怀念的东西。
肉夹馍真的蛮好吃的，
嗯，是厉害的。
可是我也很喜欢吃挂包，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
挂包是甜的、
啊，但反正兰州就是食物，因为它是个城市，
嗯，那
nothing special。
那整条路上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人？比如说好的人、坏的人都可以。
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自己很，因为我其实是个蛮粗心大意的人，我的优点只有漂亮，虽然你看不到。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出国不太会去防东防西防范太多的人，
嗯，
那我可以用我自身自己个人的经验去跟大家讲说，我在丝路之旅没有遇到什么坏人，
嗯，
他们可以知道你是外地人、
嗯、
观光客，
嗯，
但是他们并不会去想要主动的接近你或是诈骗你或干嘛。
哦，你说不会就是很观光，就是一直推销东西给你？
对，他们会一直盯着你看，因为你就穿的，我就穿的很特别啊。因为他们就穿很鲜艳的羽绒外衣，可是我就是你知道很美的披风什么的。
你在台湾也会很特
别。对，但他们就是会、欸、注意到说你是外来的人，可是他们不会去攻击你或干嘛。所以我自己认为啦，丝路之旅的城市五年前哦、喔、去旅游的话还蛮安全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没有遇到什么坏人。那好人的话，我觉得跟命格有关啦，我比较拉。
谁跟你讨论一些
对不起，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是我人生中的主角。我觉得大家都是来帮我的，但重点就是我在丝路之旅遇到了很多人帮助我。
OK， 怎么说？
我们在这个丝路之旅过程中，假设有五个城市，第一个城市遇到的可能一对夫妻，他叫李阳跟姚远，一对夫妻还剧名。
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私讯我来跟他谢，他跟你表示谢意啦。
对，李昂好像是在中国的类似公安部门工作，
哦，
所以他那时候知道我们身边是台湾人的时候，
嗯，
他本来蛮不想告诉我们他的工作。
哦 ，OK。
可他老婆大嘴巴，他老婆遥远跟我们讲了，
就金伯嘛，
对，
双子座
跟我一样。但重点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城市相遇之后，我们就相谈甚欢，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刚好那天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安排，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民宿这样。
哦，所以他们也是出来玩哦。
对，
嗯，
然后我们后来就第二天就分道扬镳，结果我们可能在第三、第四个城市就偶然遇见，
嗯，
可能就是行程都差不多，
对，
所以就遇见之后就会觉得是一个革命情感，就觉得很巧。其实也不巧，我们就是行程思路就那样嘛。
可是其实出去玩真的常会这样，就是一直遇到看到类似的恋人。
对，嗯，然后如果你勇敢去跟他打招呼，你就可能成为朋友。
哦，
然后即使你们现在不可能再有联络，可是都是一个我觉得蛮美好的回忆。
嗯嗯嗯嗯，
希望他们没有离婚。哎呦，老公好像很讨厌老婆这样那么大嘴巴，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公安的时候，我好像因为我也是大嘴巴。那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哦，李昂你是那个公安部门的。然后李阳立刻就把，哎，很戏剧化，他立刻就把筷子砰放下，
oh，
他也没有生太生气，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
可能你就会知道他有一个不开心的。
对，然后大家就沉默。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老婆就说，哎，我讲的。然后对啊，然后李阳就说，你咋跟他讲这些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太精彩了。
好好看哦，真的希望他们还不要离婚。
对，但我就觉得旅行，就是沙漠美、城市美、食物美，可是遇到的人美，我觉得才是一个完整的旅行
啊。嗯，我也觉得，其实旅行除了景点外，重点是你路上遇到的人。
对，
嗯嗯，这趟旅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比较最特别的事情，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注意防晒。你真的不会想晒得跟北方人一样？
你真的很过分。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温馨的啦。
嗯，
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火车上面搭通铺嘛。
哦，对，你那个火车是上下铺吗？
对，上下铺
两层啊，三层，
两层，然后通常一个小隔，它有那个隔帘哦，
嗯嗯嗯，
门帘，它的通常一个小房间会有两张上下铺的床，所以总共可以塞四个人。列车长他其实有看我们的资料，就知道我们是台湾来的，
嗯，
他就会特别来跟我们聊天。
哦，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哇，恋爱了。
你说他恋爱吗？还是你？他很帅了吗？
没有啦，可是发现他好像有上一些就是好正向的新闻，就是他是个善良的人。
你有查到他？
哎，他名字很菜市场名。
你查到这个人？
我是个肉搜高手。
你好可怕啊。
但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在火车上面我有经过，就是 有一次在一个好像8小时的车程，
我还是很压抑。你去查车查了没关系，继续。
就有了天水的小朋友，就是他妈妈带着那个小孩。嗯，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在用笔电，就用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可是当地人可能就没有
高科技，
他们可能很少人在火车上面，可是那时候没有人在用笔电吧？嗯嗯嗯，对。然后弟弟就来跟我聊天，嗯，他就问说你哪里来的，然后我就会说台湾，嗯嗯，然后弟弟就会问妈妈说台湾在哪里，嗯嗯嗯，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就是。
尴尬的话题，
对，感觉等一下再聊一聊，就要聊到就是跟国族认同有关的事情了。可是妈妈就也很轻描淡写的说，嗯，哦，就在外海，
蛮厉害的。
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是一件事情，嗯，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有一次在车上的时候，那个列车长比较没礼貌，嗯，他就有直接的说，在走道上他就说，我们这有台湾人来我这边查票，嗯，查完之后他就问说。你们觉得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啊？哦、oh. ，然后我就开玩笑说：“你问这个问题想害死我、啊。”对，
你也回答得很好哎、欸。
对，但重点就是他问他开这个玩笑的当下，其实有一些游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火车上的居民，不、嗯、是居民，火车上乘客，
对，
有给了我一些安慰跟肯定的眼神。就你可以了解说，其实台湾议题在他们民众的。普遍的心中，他们是有一个认知，说台湾对他们两个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你说在那个火车上的乘客们都是这样子，
对
，OK。
他们乘客通常就是当地人，他们可能从 A 点移动到 B 点。
哦哦哦哦，所以甘肃人。
对，那个氛围我觉得蛮特别，跟我一般想象中，可能你在 YouTube 或者在哪里看到的那些比较激进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对啊，我就觉得北方人真的好淳朴，好可爱。
甘肃人不要讲北方、哦，北方是另外一个名词。
甘肃人很，我觉得很淳朴，蛮可爱的。
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讲注意事项 ，like 防晒啊？
温差真的很大。嗯嗯，像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的衣服蛮好的，是我里面穿短袖，嗯，外面穿羽绒外套，嗯，这样子你冷的时候有羽绒外套可以防寒，热的时候又可以把羽绒外套脱掉，就是短袖。嗯嗯嗯，对。所以第一个是衣着的部分，第二个真的不要像我刚刚那样，就是不信邪，不带药。嗯
哦、oh, ，真的要！
我是因为有旁边有伙伴，然后因为我长得很漂亮，大家会愿意帮我。可你不是啊！
不要逼大家走开好吗？
你如果一个人去旅行或干嘛的，你真的就是一些基础健康的东西，你真的要带着。
要，所有行程我都会带。其实，
因为你如果到当地生病，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看医生什么的，
会很麻烦，而且又很贵。
对，
我通常都会去台湾的那个诊所，就直接开综合感冒药。然后就多带一点，然后就是出国的时候就一直带在身上，嗯，这个很方便。
而且我觉得那一次我真的随便吃都有效，我是觉得可能心理
作用，我觉得药真的是有吃有差啦，
对，
这是一定的、嗯。
对，所以第三个就是防晒跟保湿，我真的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身上有两道皱纹，就是从那个时候刻下的印记。
你是在讲认真的两道吗？
认真的、啊，
所以你记仇到现在，
就真的会有皱纹、
啊，那差很多哎、欸，
会皲裂的哦。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湿，
大家小心。好，那。因为哈，就是这一集想说龙龙也没有分享很多，那就是我也补充一下我自己去东北玩的一个经验。那接下来就交给龙龙来采访我一下好
了。好啊，你去东北哪里啊？
我其实去东北主要就是去哈尔滨，就是我其实是陪我当时的男朋友去陪他回他家乡去办证件。因为
结婚了吗？
没有，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外省的人都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证件才可以留在不同省份工作，
类似签证吗？
对，有点像签证。对、啊、你讲得很好。然后所以等于说他那个 expire 了，他就要回去东北再申请一次。然后我就要陪他回来很偏远的乡下，很乡下。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带你去，顺便去那个哈尔滨冰雕展。
这个很值得问，所以他是哈尔滨人。
哎，讲真的，我有点忘记他的家乡在哪，就是很小很小，是我们不知道的地名。可是他就是东北人，
所以你有去他家？
有啊，好远。
那他家人知道你们是情侣关系吗？
我只有遇到他哥，虽然以前一台话，可他们很偏向，所以没差，
没有管不到，是不是？
对啊，他哥就说啊，这是我朋友这样子，我就有跟他哥他们吃饭这样子，还蛮好玩的啦。这是主要的行程，然后后来之后才回到哈尔滨，就是看冰雕展，然后才回去。所以其实说我只是去很短暂的一个小旅行而已。
那我想问，就是哈尔滨大家都知道冰雕展，嗯，那哈尔滨我想先问，哈尔滨除了冰雕展之外，嗯，有什么值得吃的或是玩的景点？
哦，好，我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去哈尔滨，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那边的建筑物不一样，嗯，就是说他们跟俄罗斯很近，所以有非常多俄罗斯建筑物。
观众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建筑，
就是跟你刚才讲的，就是那个
奶
头。
我看你还是被逼到这个境界。
可是颜色跟你刚才形容很不一样，它是比较偏深棕色，我觉得可以想象是欧洲的建筑物可能再深色调一点，哦，嗯，我觉得还蛮漂亮的。然后那边 even 当地的服务生可能都是俄罗斯人，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嗯，然后他们那边因为我是冬天去，我他妈见的时候啊，因为哈尔滨冰雕展也就是冬天嘛，所以我冬天去的时候那边很冷嘛，所以他们每一间饭店都是有暖气的，因为我们在的地方，我们 base 在上海，嗯，然后是没有暖气的，东北是有暖气的，所以等于说你在外面其实很冷，可你一进去是完全可以脱掉，剩短袖，就是都很 OK。
因为他们路上没有暖气，
你说整个城市吗？
对啊，
整个城市要怎么有暖气，
啊？有个都市传说说有些城市会有暖气啊，
真的假的？我太无知了吗？
那个普丁的国家首都哪里？莫斯科
哦，真的，哦，
好像有听说啦。
可是，啊，OK， 那哈尔滨是没有这种东西，
啊，观众就 Google 了。
可是讲真的，我觉得有点很特别，就是他那边的冬天没有上海冷，就是你觉得很神奇，对不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大概都-10度、-10几度，然后可是因为那边没有那么湿，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风，然后上海是又湿又冷又有风，所以那个是寒风刺骨，可是东北不是这样子，东北就是干冷，所以我等于就穿暖的话其实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刚才讲到的食物有没有，就是他们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大香肠。就是
现在是开黄腔吗？
是，他们有做那种有点像是腊肠吗？就是你不用煮就可以直接吃的。
哎，欸，我不敢在中国吃任何香肠类的食物。欸，你是说像便利商店卖的那种？
哦，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我知道，如果你们有在中国，你们就会知道路边摊或 Seven， 他们都会卖，他们很爱标榜台湾热狗啊，不香肠，可实际上它长得像热狗啊，你他妈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肉是什么肉。
对，
而且我有吃过路边的，尤其是那种路边炒饭，它配那种香肠都很可怕，那个肉吃起来不像肉，
不知道是什么。
对，可是没想到东北香肠意外的好吃。就是我觉得是值得买的，可以拿来当伴手礼，是好吃。
所以东北香肠跟台湾夜市的香肠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是不用煮的，它是可以直接吃的，所以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然后还有它有那个雪糕，可是我觉得还好，不用花钱买也没关系。可是它又很便宜，好像
而且香肠带不进来，还有猪瘟，
对啊，猪瘟呢，欸？
那回到刚刚哈尔滨最著名就是冰雕展，
对。
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冰雕展，你看到了什么？跟你觉得冰雕展好玩吗？推荐吗？
我觉得冰雕展就是，如果你看过《冰雪奇缘》，你一进去真的就觉得自己是 Elsa， 因为它就是建出那个说 Elsa 能做出来的建筑物，而且是很特别。它除了有城堡类型之外，你是可以玩非常多游戏的。因为我们不是这种冰天雪地的国家。所以有很多游戏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比如说什么冰壶，就是它是一个，如果你去健身房是有一个壶铃可以拿的，可它是变成是在冰上面丢的一个游戏。
我刚以为是像曲棍球那样，
曲棍球也是一个游戏，看谁推的比较远之类的，哦，可是你要落在一个区间里面。
我知道，就跟那个汤姆龙有那个，啊，
不
很类似啦，
啤酒啦，推啤酒比较像，啊，
什么桌上写那个，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那里面很多游戏，而且你还可以去玩滑雪什么什么的，就蛮多的都很好玩。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袜子一定要穿很厚，哦，因为太冷了。就是我觉得刚刚我在讲说在市区里面不冷，是因为它就是一般的陆地，嗯，然后可能在整个冰雕你是连地面都是冰哦，所以等于说你那个鞋子你就算穿很厚，那时候已经穿雪靴还穿那个毛袜，我都到后面还是会觉得脚会很冰会痛的感觉。
它是个室内吗？
它其实是 open 的，可是它每一个东西是可以走进去的，就每一个城堡，嗯，就是它每个地方它都有不同区间，然后你就可以去拍照。
像其实像那个大型的冷冻库是不是？
就是巨大冰箱，
巨大冰箱，
然后冰箱里面的冰块长得很有造型，可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后来查才知道它是世界最大的冰雕展。
它是我的第四个排名的后补遗憾之一耶。
可是我后来想想就是
那你推荐吗？
我就觉得很特别，可是
去看冰雪奇缘就好。
好，我不知道是我对我个人对中国的偏见怎么样，我就觉得中国好多景点就看一次就够了，就我不觉得它有对我带下留下些什么。我觉得还是有趣的是人呐、啊，
对，
就我遇到的人，有一幕景色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我去哈尔滨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走，然后那个大道的尾端是黑龙江，黑龙江在冬天是全部是结冰的，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走在上面，
游去北韩啊，直接滑去北韩，
我不想。然后重点是那边的人会在上面滑那个冰雕车，雪雕车，就是那种狗狗可以带着你跑的
雪橇，
对，雪橇啦。然后还有人会在上面放烟火，然后还有那种仙女棒，我觉得好漂亮哦，那个是我觉得很美的画面。然后这个大概是那里带给我少数可以留在我的脑海里面的一些画面。然后其他我觉得比较值得有印象的，其实是一些我遇到的人，像是说我那时候遇到我男朋友他哥哥的小孩，东北人他们很以热情，其实中国人都还蛮热情的，就是他们看到你是远方来就会很想要招待你，因为他们地大，所以以后我的小孩如果去你那个地方，你也可以照顾我们的小孩，
除了上海人。这个以后我们再聊。
对，下一集会聊。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他哥哥就很热情招待我，然后就带我去吃东北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叫做大锅乱炖。
是共产主义吗？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可是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建筑物里面，然后它就是用砖头，然后上面就放一个很大的锅子，然后你就会煮那些菜来吃。我觉得很
有趣。我要自己带菜吗？我们要自己带菜？
当然不用啊，就是他们会帮我们处理好。
哦、
对，都是炖的很嫩很好吃、就是我觉得那是他们的特色料理的样子。然后反正就是我在吃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一直灌我白酒，狂灌。那个时候就那个旁边有一个弟弟就说啊，你是哪里来的、啊、不可能是这个口音。你是哪里来的、啊、尤其东北人那个口音更可怕。然后他就啊，他爸爸不是可怕，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那他爸爸就说哦，台湾。然后他就说台湾是哪里啊？然后他就说就是在南边啊，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台湾有雪吗？然后他就说哦，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台湾有习近平吗？我就说没有哎、欸，然后说那怎么行啊？我想说天哪，
他几岁啊？
非常小，大概六七岁。
这党国教育也太深植人心了吧？
然后你知道他在讲那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桌上的杯子就是放着习近是毛泽东的那种杯子，就很共产主义那种铁杯。我想说哇，这一切都很像在电影里面，可我觉得很好玩。
可是那你平常跟你男朋友，他也是这样思想的人吗？
你说崇尚习近平吗？
对，
我觉得他们家还好，因为他爸以前是哦，讲那么多，因为他爸以前是官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是有点被弄到。
那弟弟怎么会？弟弟
没有，你要想嘛，爸妈的观念是爸妈观念，可是他们在学校教的到底是哪一套？他们在学校是要绑红领巾唱那些共产歌哎。
我觉得你临走前要给他一个纸条，你爷爷被弄掉了。你爷爷被习大大弄掉，
可能就反正
这个很难忘哎、欸，这个
我觉得就很特别的一个经验。然后
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就是那天我就被灌醉之后，他们开始逼我吃虫，
虫，
他们就逼我吃，我忘记那个虫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太醉了。然后好像是面包虫，是不是？是炸的，然后白白的，然后我要沾辣粉吃。然后我就吃得很开心，因为很好吃，
很酥脆吧？
对，其他是酥脆的，
面包应该还可以。
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除此之外，他还有带我去看一个东西叫《二人转》。二人转其实如果你翻译成台湾的现在有的表演形式，其实就很像相声。可是那是一个非常就是东北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很特别哦，他们很像外国的那种戏院的形式。就我要买一张票，然后大家晚上一直进去看，那个厅院就是专门来做二人转的感觉。然后所以等于说我一进去，大家就会在那边嗑瓜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一男一女出来配对，然后开始讲笑话，一筹一弹的概念。他们因为现在发展很多元了，除了讲笑话之外，还会有那种特技表演啊，然后还会有放自己自制很难看的电影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宛如一个尾牙
哦、
然后就蛮有趣的，
是售票演出，
售票演出，而且是东北的特色，有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
这个蛮有趣的，因为这个台湾完全没有。
对，我想不到台湾，应该说其实台湾以前的话是有类似的文化， 台语叫做公秋葵。可是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国民政府三炮把这个文化断掉了嘛，所以我们所以等于说这个东西它现在就变地下化。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其实就是地下电台卖药，或者说在夜市拍卖的那些夜市歌才会叫卖的那种讲法，就有点可惜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东北他们那边有留下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我自己也不贵，东北我觉得最推荐的是这个。
那东北整体下来，你听起来，因为像有二人转、有冰雕展这些，我觉得没有去过的人好像还算蛮值得一去的。那你觉得，如果你去过的人，你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事情？
我觉得要买的东西是护耳，就是我们不会特别想说要买这个东西，可是因为你已经走在路上很久的话，你耳朵他妈会冻死。
哎、欸，听说耳朵跟鼻子会被冻掉，是真的吗？
你会觉得自己要掉下来的。就好痛哦，所以你一定要买那个，它会保护你的耳朵不会痛。然后手套也一定要买，就该买的都买。
对，我要补充，手套一定要买那种你手指可以按到触控萤幕的。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先买了，我就顺便找说一定可以触控的，妈的寄过来，他妈一点都不能触控，就被骗了。
是淘宝吗？
是淘宝。我超生气，可以的话就触控，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天气下也懒得，
你懒得拿手机、
就是，对，就是太冷。然后除此之外，就刚才讲的袜子一定要很厚、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因为我很喜欢的电影叫做《壁花男孩》，然后就是他有一幕就是躺在雪地里面做雪天使，那我就觉得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自己有做吗？
我有做啊，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少数这么冰天雪地的地方可以做的事情就这个，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自己有那么多时间去真的走跳很多东北行程，所以我只能简单介绍这样，就是大家有兴趣还敢去的话就自己去咯。那最后我觉得可以注意的事项是，其实在中国旅游的话，台湾人的饭店是不能随便你走进去就说我要住这里，
对，不行，
对，你一定要找说是可以接待台湾人的，所以这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最好先订好。再来就是入境中国的时候，我们五年前的时候啊，可我记得三四年前还是这样，就是你其实还是可以走外国人通道的。开始乱教学，
就堂堂正正。
对，我他妈就是外国人。反正你就是低调的走到那边，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下次你要走中国人通道，然后你就不要理他，就走掉就好。
可是老实讲现在不行了，
我觉得现在一定很危险，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两岸关系没那么紧张的时候。
对，因为我前阵子才去可能澳门还是哪里的时候，
你还有去哦？
对，然后我就硬拿着护照去走了那个外国人通道，他就直接叫我说你去排那边，
好可怕、啊！
而且他跟我说要用台胞证什么的。
澳门不能用护照，
天知道澳门发生什么事。有澳门的听众吗？你们还好吗？
好啦，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都不敢去的，那就是希望这个可以带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
中国。我觉得我们就给一些我们的照片，让你们过过干瘾吧。
对啊，到时候会就是把它PO出来，
因为我们照片真的很好看。
我跟你讲，他那个去丝路那个时候，因为有一张照片太美，他做成明信片寄给大家。
有一个系列，
对，这张照片到时候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对，初次公开，
还是你要给大家就是做那个
自己印下来
抽奖游戏啊？
我觉得可以诶、欸，
你真的有留下来
啊？对啊，我们要不要抽一个雪天使，然后一个沙漠之花，把自己当什么？
好，到时候就是留言抽奖了。
对，
好，那就先这样了。希望有为大家解密一些中国旅游的一些特别的面纱。好啦，希望你们开心，晚安，
晚安。